58集，吉神太逢。
每个人都喜欢吉祥如意，所以吉神太逢自然就成了一个人们都愿意见到的天神。人们如果遇见他，不久就会有喜事降临。但吉神太逢却轻易不出来，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见不到他。
吉神太逢是东首阳山的主神，但是那里的风景并不美丽，山上光秃秃的，没有什么树木，但是山上盛产美玉。
吉神太逢的脸与人差不多，但身体像野猫，后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大尾巴。他每次出行的时候，在他周围都有彩色的光环闪耀着。谁若是见到他这个模样，他就给谁带去福音。
太逢最喜欢喝酒，而且酒量很大。每次他都在外面喝得脸放红光才会回家。酒喝多了以后，他就喜欢和人们开玩笑。
相传在春秋时期，晋平公和著名的音乐家师旷一同乘车到快雪去。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彩色的晚霞洒满了天空，鸟儿在黄昏中成双成对的归巢，牧童也赶着牛羊唱着山歌回家了。远处的村庄氤氲在袅袅的炊烟之中。
晋平公和师旷坐在车子上，在河边走着，忽然晋平公看见从对面来了一辆8匹马拉的车子，车子走得飞快，8匹马也个个神采飞扬。
这是谁的车辆？出行时竟然比寡人的车子还要气派。
对面的那辆车子来得很快，晋平公的话音没落，就在两辆马车交叉的一瞬间，晋平公觉得眼前有个人影一闪，赶忙回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对面车子上的那个人已经坐在了自己车子的后面。
这个人的模样有点古怪，只见他脸色通红，半闭着眼睛，身上毛茸茸的像野猫。更令人惊异的是，他后面还翘起一条长长的大尾巴，比猫的尾巴要大得多。
晋平公有点害怕，悄悄地拉了一下师旷的衣襟，低声地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况告诉了盲人音乐家师旷。
师旷，有个人跳到我的车上来了。
啊，怎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啊？陛下，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？
他的脸是红色的，身上毛茸茸的，有点像野猫，后面还有一条大尾巴。
这是大吉大利之兆，微臣恭贺您了，陛下。
啊，喜从何来？
陛下，根据你的描述，那个坐在我们车后面的肯定是吉神太逢，你很幸运地碰到了他，不久就会有一件大好事降临了。
这时晋平公半信半疑地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眼，只见那人睁开了眼睛，对着晋平公点了点头。这时晋平公发现那个人的周围闪耀着彩色的光环，晋平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师旷， 我想跟太冯潘谈，不知可不可以？
当然可以。
晋平公转过身子去，正想和吉神太冯攀谈，只见太冯将身一纵，回到他原来的车子上。那八匹马拉着马车，风驰电掣般飞驰而过。
晋平公望着太冯越来越远的身影，不禁有点后悔。他后悔自己没能早些认出吉神太冯，实况只好用好言来安慰他。
唉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没有能早点和他谈话。
陛下，遇到吉神太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他如果不想跟您说话，就算您早点开口也是没用的。
后来晋平公果然得到了几件大喜事，他的部队连打胜仗，疆土不断扩大，大臣都说这些都是吉神太冯给大王带来的福气。
吉神太冯的脾气一般情况下都很温和，但是如果遇上他很不喜欢的人，有时也会让那人吃点小小的苦头。
在夏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国王叫孔甲，这个国王整日不理朝政，每天只顾喝酒打猎玩女人，而且性情暴躁，刚愎自用，手下大臣稍不顺从，轻则割鼻挖眼，重则杀头戮尸。
有一天，孔甲来了兴致，带着他的一群随从去打猎。他们驾着高头大马，带着鹰犬，来到了东首阳山。
吉神太冯就住在这座山上，孔甲一群人乱哄哄闹嚷嚷的在山上逐兔射鹿的声音传到了太冯耳中。正在家中喝酒的太冯感到很是败兴，他决定惩罚一下这些不干正事儿、只知玩乐的家伙。
他运用自己的神力刮起了一阵大风，这场风直刮得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。正在山中玩乐的孔甲一群人被刮起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，抱头鼠窜。他们在山中不辨东西，迷失了道路，最后跑到一个老百姓的屋里去躲避风暴。
恰巧这家人刚刚生了男孩，亲友们正在向主人贺喜，人们见国王来了，纷纷向他致敬。
啊，这孩子真有福气，刚出生就来了国王，以后肯定能当大官。
我看也不一定，出生时的兆头虽好，可就怕这孩子压不住，以后还要遭殃的。
哼，我来到这里，这个小孩就出生了，分明是沾了寡人的福气。我今天就要把这孩子认作我的儿子，我看谁能使他遭祸患。
孔甲的话都被吉神太冯听到了，他决定给这个昏君一点颜色看。
孔甲把孩子带回去以后放在宫里，他认为自己的福气很大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沾自己的光。
孩子长大以后，一天宫里刮起了大风，把厚重的帐篷给吹动了，支撑帐篷的一根柱子断了，孩子往外跑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把锋利的斧子上，
斧子把这个孩子的脚砍断了。孔甲夸下的大话没有实现，这也是吉神太冯对孔甲的一个小小的惩罚。
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得出，虽然吉神太冯总会给人带来喜事，但如果得罪了他，他也会给你还以颜色。
但吉神太冯对于那些善良的人总是很关照，他总是把令人欣喜的事情带给他们。